好的，欢迎您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上个星期中共召开了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那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就指出，西藏工作的着眼点是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他提出要牢牢掌握反分裂斗争的主动权，坚持对达赖集团斗争的方针政策不动摇。会后，中共中央统战部通过其微信发表文章称，中央永不接受十四世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指责中间道路是分裂主义的政治要求。中共的这一强硬立场是否说明达赖喇嘛这个中共与达赖喇嘛谈判的大门已经被关闭？那么习近平强硬的民族政策是否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那么还有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那么夏教授是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今天节目讨论。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那么现在就进入第二个话题讨论，先请教一下这个杨博士，那么这次呢，这个习近平召开这个中央这个西藏工作会议，那么据说是是中共历史上第六次开这个会啊。那么他就谈到呢，这个要把这个西藏的这个问题呢，是放在这个和这个党的这个和国家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首要的位置上。他提出就是说要关系到这个党和国家这个工作的大局。那么您认为为什么这回会把这个西藏的这个问题呢放在这么一个重要的地位上呢？
西藏的这个事情一直是放在这么高的地位上，这次与其他几次不同的是什么呢？是习近平当政以后第一次公开的对这个西藏问题发表他的这个讲话，而讲话中继续了这个中共长期以来的强硬政策，实际上也没有很多的新意，只不过是从习近平口中讲出来。这次的这个工作会议、工作座谈会议和以前不一样，前面加了中央两个字，这个是和以前不一样的，就说明呢，他这个是他当政以后的第一次发表这个政策。因为前一段时间他这个上台以后啊，很多人有很多猜测，也有很多迹象，
是
认为这个习近平可能有不同的思路，
对，
而且这个达赖喇嘛还有这个西藏流亡政府的官员本身也释放出很多友好的信息，
对
啊，希望能够这个继续的这个谈判，然后这个抱有一定的这个期待，
对。
但是这个习近平，我觉得他这次出来，无非就是让世界知道，就是我没有变，你不要指望我会在西藏问题上有任何的改变。所以除此之外，其他没有更多的新意。比较令人这个关注的呢，是不是习近平讲的，而是这个工作会议以后，在这个统战部的微信的这个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坚决不接受中间道路。
对，
这个倒是以前没有过的事情啊。
对，那个接下来想请教一下这个夏明教授，请您来讲一讲，就是说这个中共统战部说这个中间道路是一个政治分国家分裂国家的一个政治要求，那您怎么看这个达赖喇嘛中间道路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分裂的一个诉求呢？
对，那么什么是中间道路呢？那么那个就是达赖喇嘛呢，那个也做了许多的解释了。那么而且呢，我很荣幸呢，在几次呢，就是说跟他个人接触的面对面呢，让他给我解释这中间道路。那么中间道路就是避免两个极端。那么一个极端呢，那么就是藏人的极端。那么有的藏人说，那么跟那个就是中国了，我们没有任何关系，西藏就是西藏，我们应该完全独立于中国。那么因此的话，我们应该呢就是走独立的路线。那么甚至呢有许多的那个人呢，那么尤其一些年轻人呢，那么提出了我们要用暴力的方式了，那么来那个脱离那个整个中国的版图。那么这是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中国这边极端。那么中国的极端就是说，现在呢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下呢，西藏人民生活很幸福，那么你们呢那个享受的从来都没有过的这些福利和自由和进步，那么因此的话呢，你们呢应该满足于现在呢就是说这种中央给你们各种恩惠，应该感恩。那么达赖喇嘛呢就认为这两者都是那个不对的，而且都没有那个就是反映了西藏今天的现实和西藏的未来。所以达赖喇嘛呢就承认，就是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在的那个宪法框架下呢，我们来解决西藏的问题，那么落实那个宪法呢承诺的，那么也就是说，那么西藏呢包括还有其他少数民族，他们有这个自治的权利，而这个自治了，那么是那个名副其实的自治了，那么就应该呢尊重他们的宗教、语言、文化、习俗。 那么除了国防、外交和重大事务、政治事务呢，应该由中央管理以外了，其实呢，那么这些我刚才提到这些问题啊，应该由地方，应该由民族本身的来管理，这就是达赖喇嘛的这个中间道路。那么其实这个中间道路呢，其实凝聚了达赖喇嘛的这个80年的这个智慧了。而且达赖喇嘛呢，作为藏人的精神领袖了，那么确确实实他跟全世界的领袖了各种接触了，那么他的思考了，那么得出的这么一个伟大的这么一个智慧了。那么但是呢，中国政府为什么认为它是一个分裂主义的东西呢？那么其中呢有一个最根本的一在于，那么中国政府呢一直认为西藏问题是解决西藏自治区的问题，但是作为达赖喇嘛呢，他是一个藏人呢，他认为这个西藏的问题呢是西藏人的问题。那么西藏人的问题当然就不仅仅局限于西藏自治区今天那个版图里面的，而包括就是那个被划归到其他的那个就是省份的，所以从青海、宁夏、那么四川、云南呢，那么都涉及到这个西藏人的问题。所以呢，达赖喇嘛呢和流亡政府呢就提出了，我们要解决西藏人的问题的话呢，那么必须要把这些所有的那个西藏人，包括西藏自治区以外的通盘考虑。那么是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政府呢就认为这是很大的一个阴谋。那么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呢只想谈西藏问题，也就是西藏自治区的问题，但是他并不想谈西藏人的问题。那么也就是达赖喇嘛现在坚持的就是西藏人他们面临的一个真正的自由和独立。
嗯，杨博士，就是我们知道在中国，包括一些在长期在海外居住的这些华人呢，在谈到西藏问题上都非常的有抵触情绪。那么他们认为就是说，所谓这个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就像刚才夏教授说的是一个阴谋。那么他认为就是说藏人要求这大藏区的概念，包括青海啊，包括这个云南的部分地区，包括四川的部分地区，他们认为你们要的地盘太大了。那么作为达赖喇嘛这一方，还有藏人这流亡藏人这一方，该怎么向中国的在中国的这些华，包括海外华人还有中国人去宣传，或者去让他们明白这个中间道路呢？
嗯，对，这个达赖喇嘛尊者以及这个西藏流亡政府最近几年来一直在这方面做努力。达赖喇嘛明确地讲，一定要接触华人，要把这个中间道路的实质告诉华人，同时希望华人能够正确地了解西藏的历史以及现在的现状。那个我本人还有夏教授，我们都参与过很多次，我自己也组织过好多次的这个汉藏交流活动。那的确有更多的华人越来越认识到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的现状以及中间道路的内涵，但是这个增长速度还是比较慢。大部分的华人呢，尤其是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他基本上是依靠中国政府提供的信息来了解西藏。因为大部分的中国人这辈子可能都见不到藏人。你比如说我要了解这个中国政府的腐败，他不需要去任何地方，他自己在当地他就认识到了，因此在腐败的问题上他永远和政府是站在对立面的。但是一遇到西藏问题他就糊涂了，因为什么呢？他信息来源不一样，他没办法通过自己的个人生活去真实的了解西藏的状况，这是第一。所以这个工作是非常艰巨的，需要长期的进行这种交流。第二呢，就是大西藏的问题。
对，
大西藏问题呢，达赖喇嘛还有这个西藏流亡政府还有一些学者不断的进行说明。从这个西藏的历史上来看，西藏传统上是三区，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只是其中的三区之一，就是卫藏。那在这个自治区以外还有四个省有藏区，像甘肃、青海、四川，这个还有云南，分别是这个安多和那个阿坝，所以这个区这里边都是藏人集居的地方。
对，
那么达赖喇嘛尊者本人就是青海的。达赖喇嘛说，如果这个西藏自治区以外不算西藏的话，那我就不是西藏人了。对吧，现在在西藏的这个藏人有200多万，现在在生活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藏人有这个600多万。你换句话讲，大部分藏人都在这西藏自治区以外。
对，
那这时候你考虑西藏的问题，难道只考虑西藏自治区吗？这个是不对的，对吧？实际上它最终还是一个民族自治的问题。
对，
现在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说到底也没有要求更多的东西，无非就是来实现现代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里边的民族自治的那一个条款。而这个条款呢，是在民族地区自治法里边进行细化的，就是要实现真正的自治。他现在是达赖喇嘛还有藏人的观点，就是说你现在说是自治，但是在西藏的藏区啊，这个不是自治， 你这个党的党领导一切，你根本就这个没有任何自由，怎么可能是有自治呢？所以他是要求真正的自治。在1951年啊，中国这个中央政府，所谓的中央政府和西藏签订的那个17条协定，是城下盟下这个城下之约啊，那个城下之盟。那当时这个阿倍仰望晋美签的，那也是胁迫下签的。即使是那个胁迫下签的那个文件本身，也是现在达赖喇嘛中间路线的核心，就是说是真正的自治啊。只不过中国政府在未在后来的这个西藏执政的这个过程中，把他自己的17条也都否定了。
好的，哎，好的。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夏教授啊，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有海外的中文媒体就报道说，这个在这个会上呢，习近平他这个对达赖喇嘛的这个说法非常的这个强硬，他说这个达赖喇嘛这个看来也是时日无多哈，因为我们知道达赖喇嘛确实他已经70多岁的高龄了，那么80的高龄了是吧，杨先生？对，那么他年龄很高，年事已高，对，80已经年事已高，那么他在谈，那么中共显然是在想达赖喇嘛身后事，那么想以这种拖延的方式呢，把他就是说等到这个达赖喇嘛圆寂以后，那么再用金瓶制签的方式呢，选定出一位达赖喇嘛的接班人，那么认为这种方法就能解决，恐怕就能解决这个西藏的问题。您认为这种方法可行不可行呢？
对，这就是我觉得中国政府了它的一个失败的一个地方，就在于那么现在呢有更就是那个就是可行的方案，而且更容易执行。因为达赖喇嘛呢，他在那个全球的这个就是享受的威望了，那么和在藏人中呢，那么他的精神领袖的地位了，那么使得就是说，如果是达赖喇嘛那承诺的，那么跟中国政府了，那么进行协商，那么达成的协议了，那么就更容易贯彻。如果就是说他们想抛开达赖喇嘛的话呢，那么我觉得就是第一，那个问题会变得更复杂，因为中间道路本身呢受到了很多人的挑战的话呢，那么其中呢有的挑战是从我刚才讲到的，是从那个藏人内部的极端利益的，那么他们认为呢对中共呢就是说根本就不要谈什么中间道路了，就是要暴力路线等等，那么所以这样的话会把事情更复杂。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呢就是说问题更大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知道达赖喇嘛呢他是一个宗教领袖，那么他是相信他有来生转世的，而且呢他现在呢其实呢非常那个就是那个就是从各种战略和策略角度呢，把他的就是整个未来呢都给安排得非常好。也就是说达赖喇嘛他辞去了就是政教领袖政治领袖的这么一个角色，那么现在呢政治领袖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那么西藏呢有他的那个市政洛桑桑格，然后有人民那个就是议会的那么这个议长，那么还有其他的那个内阁了等等的，他们呢有新一代的人呢那么成长起来，在承担政治领袖的这方面的那个功能。那么另外的话呢，达赖喇嘛呢那么也在就是西藏的就是五大教派里边呢，那么安排了就是他以后的转世的整个程序，也就是说西藏的整个那个流亡的就这些精神领袖，而西藏的五大教派的精神领袖都在海外流亡，那么他们呢都有共识，就是说怎么样选择达赖喇嘛的这个转世，那么这个是由达赖喇嘛那个基金会了，那么他们来做出。而另外呢第三呢，因为达赖喇嘛说得很清楚，这是我个人的转世，因此的话是我的意识，那么要走向何方，那么我可能会让他走向那个比如说那个就是西藏那个以外，或者是喜马拉雅山以南，甚至达赖喇嘛也说可能我来生转世会转世成一个女性，那么所有这些东西呢，那么都是达赖喇嘛他自己的事情。那么所以呢中国政府呢他想去的一个阻止这个转世过程，也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西藏人不满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宗教程序为什么由一个无神论的不信宗教的一个政党来包办。所以达赖喇嘛呢就说得很清楚，说如果你们这么有兴趣要为我寻找转世灵童的话呢，那你们先把你们的毛泽东的转世灵童给找到，把你们邓小平的转世灵童给找到，第二的话呢，你们呢干脆就进入我们佛教系统，成为我们藏传佛教的这个信徒，那么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转世。
好的好的，那现在也有不少听众观众打进热线电话，先接听一下广东张先生电话。广东张先生您好，请您非常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啊，你好。
好，请讲。
啊，就是我想说一下，就是如说到西藏，我觉得如果是西藏，无论是像香港那样自治，还是或者像独立的话，我觉得跟中国的关系都不会很好，因为宗教问题，像那个梵蒂冈和中国都不会建交，也他也不会承认中国任教的那些基督教教师那个教徒嘛，所以独立了也不会有好关系，不独立的话也改善不了 只有什么，要不就是缓和，要不就是那个。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请您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你好，我的想法是这样，我就觉得奇怪，这个西藏问题在清朝大清王朝的时候，比较好的解决了，到了民国也解决的比较好，我到了中共这怎么就出现那么多问题？真的应该好好思考思考。
好，
中国不至于比大清朝还落后吧？
好的，
啊、谢谢。
好的，接下来是广西的李先生，李先生，请您简短发表看法。广西的李先生，
那个夏月龙先生，那个伊朗的那个他们的伊和达赖喇嘛是不是有这个可比性？这两个政教合一，如果他达赖喇嘛来统治那个西藏的话，是不是也是政教合一的那个状况？美国会欢迎吗？
好的，谢谢。那接下来是河北的李先生，河北李先生你好。
喂，你好，我觉得吧，这个西藏的问题吧，应该是这样的。你说中国国内最重要的两条河流，长江和黄河，都是发源于这个青藏高原的，是吧？
对。
所以说，中国绝对不能失去对西藏的主权。这个达赖喇嘛先生他主张的中间道路呢，我觉得跟这个西藏独立没有本质的区别。是吧？因为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独立都是从高度自治开始的，是吧？西藏问题它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谢谢，再见。
谢谢，好，谢谢。那个想请杨博士来回应一下，刚才有一位周先生说，这个历史上来看的话，清朝跟那个西藏的关系搞得不错，那么民国也不差，那么为什么到中共这块就搞不下去了？
对，也不是说很好，当然现在好像比这个中共的这个状况要好一些，这个是值得这个反思的。我觉得这个观点是非常对的，就中国共产党它是在任何地方都强调就是这个党管一切，啊，完全不给任何空间，它在内地也不给空间，但西藏也不给空间，这个造成了这个一系列的问题。当然这里边要分析是非常复杂的。那我想讲一个大家可能目前比较关注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中共为什么这样做，他的算计是什么？因为这个中共啊，他认为这个达赖喇嘛是西藏的精神领袖，是团结的最主要的这个因素，所以他希望这个西藏人没有这样的这个凝聚力而分而治之，所以呢他在一直在算计，达赖喇嘛80岁了，很快就要圆寂了，那这样呢我就弄一个这个新的达赖喇嘛出来扶植起来，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那另外一个呢是策略呢是最近在他的白皮书里，今年的4月15号的白皮书里暴露出来的。在以前的白皮书里他从来不讲在西藏藏区他其他民族的问题，他现在这个讲了，就是说藏区不仅仅是西藏的人，还有这个其他民族的问题提出来，这个让我非常警觉，因为让我想起来那个南斯拉夫的状况啊，南斯拉夫的米罗斯维奇当时就是利用克罗西亚里边的塞尔维亚人给克罗西亚制造麻烦，然后引起了波黑战争啊，这可能是中共的另外一个策略，所以值得关注。但是中共的这些这个策略呢实际上是非常愚蠢的，刚才夏教授已经讲了，因为什么呢？在1995年的时候他已经做了一个双胞胎的这个班禅喇嘛，但现在班禅喇嘛，现在共产党扶植起来这个班禅喇嘛，这个藏人基本上不能接受，这也是西藏流亡社区的一个底线，是绝对不能接受这个班禅喇嘛的。那这个那个小这个由这个正当的程序由达赖喇嘛同意的那个班禅喇嘛现在已经失踪20年了，所以这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在西藏人心中也种下了很深的一种阴影。就是中共的方法，如果说反思的话，这些方法都是最愚蠢的，这个在民国时期在清朝时期都没有做的一些愚蠢的事情，这样造成西藏人的越走越远。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其实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就只能结束了。那么非常感谢纽约城市大学的夏宁教授，还有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参加今天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另外呢，请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您点击卫视留言板就可以对即将讨 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那么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知名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那么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要讨论的热点话题是中国的抗战和中共的大阅兵，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林峰，祝大家晚安。